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7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27号在以色列访问的时候，力图是澄清拜登总统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能够继续掌权的评论，说美国没有寻求俄罗斯政权变革的战略。布林肯星期日在耶路撒冷对记者说，如大家所知，就好像你们听到的，他们反复地说，他们没有一个要谋求俄罗斯或者任何其他地方政权变革的战略。布林肯进一步解释拜登总统，说他认为总统白宫昨晚要强调的是，普京总统不能够被允许发动战争或者侵略乌克兰或者任何国家。此前美国白宫一位官员亦都强调，拜登总统不是在这里讨论普京在俄罗斯的权力或者政权的变更，而是要说明普京不能够被允许针对邻国或者地区运用权力。拜登总统在结束对欧洲三日访问之后，星期日较早时候已经返回白宫。拜登星期六在波兰访问，并且发表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重大国际关系演讲。拜登在讲话当中表示，西方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事关是全世界几代人是捍卫民主。他说此刻的考验是有史以来最重大的考验。拜登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一个最古老的人类冲动的例子，使用残酷力量和虚假信息来到满足对绝对权力与控制的渴望。拜登说，这个不亚于对二战结束以来建立起来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次直接的挑战，他们必须现在承诺长期进行这场的战斗。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针对拜登总统的评论说，这个不是由拜登总统决定的，俄罗斯的总统是由俄罗斯人民选举出来的。路透社总报道说，拜登有关普京不能够继续掌权的评论招致外界批评。美国资深外交家、华盛顿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发推说，这些评论令一个困难的局面更加困难，一个危险的局面更加危险。他建议他的主要助手联系他们的同行，是明确说明美国准备与这个俄罗斯政府打交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在以色列开启了中东之行，他将出席罕见的阿拉伯和以色列峰会，就陷入僵局的伊朗核谈判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议题与区域伙伴举行会谈。布林肯将在这次的中东和北非之行的第一站会见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和外长拉皮德。这次中东和北非之行将会持续到3月30号。布林肯此行的主要议程是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表达了强烈担忧的伊朗核谈判，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长达一个月的入侵。以色列已经成为这场冲突的潜在调解方。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高级成员罗斯说，这个是双议程之旅，一个是乌克兰讨论美国如何看待这场战争，但亦都是听下以色列人的意见，他们正在了解什么。另外一个议题是伊朗，因为以色列方面完全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协议。几星期前核谈判接近达成协议，直到俄罗斯在最后一刻向美国提出要求，坚称对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制裁不应该影响他们与伊朗的贸易。拉皮德将在以色列沙漠度假胜地接待布林肯和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和摩洛哥的同行，讨论如何改善合作。这三个阿拉伯国家一直是所谓的阿伯拉罕协议的一部分，这个协议由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划船，目的在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埃及外交部长都将会参加峰会，星期六是埃及与以色列和平相处43周年纪念。布林肯这次访问正值美国与中东几个国家的关系面临挑战之际，因为以色列和阿联酋等主要盟友质疑拜登政府对该地区的承诺。布林肯将访问约旦河西岸、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将在拉马拉会见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说，在北京解除对澳中部长级交流的冻结之前，他会晤中国新任驻澳大利亚大使萧谦是不合适的。他同时对中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安全的关系表示关注。莫里森在星期六的一场记者会上作出上述的表示。 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近年来日益恶化，但是北京新任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今年一月底抵达坎培拉履新之后，声调和态度都比他的前任更为友善缓和。肖谦大约两个星期前会晤了澳大利亚外长佩恩，但是他希望与澳大利亚总理会晤的要求，他是遭到莫里森的拒绝。莫里森在记者会上说，大使不会经常与政府首脑会晤，这种情况在澳大利亚都是这样。中国官方3月26号确认东航 MU5735 航班上的人员已经全部遇难。另一方面，中国3月27号说，在321空难事故发生之后的第七日，第二个黑盒即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已经是找到。中国321东航 MU5735 航空器飞行事故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26号晚确认，东方航空公司 MU5735 航班上人员已经全部遇难。中国当局说，经过6日的搜救工作，已经确认机上120个人的身份，现场搜救未检出炸药成分。中国官方媒体27号上午报道，在搜救工作进行到第七日的时候，第二个黑盒是已经被找到。飞行数据记录仪上的数据如果没有受损，可能会对了解这次空难事故提供关键的证据。此前搜救人员已经找到另外一个黑盒，就是驾驶舱语音记录器，但是当局说这个黑盒严重受损，有关人员几时能够完成下载并且展开数据的分析工作，目前还不能够给出一个确定的时间。东航 MU5735 航班3月21号星期一下午由昆明飞往广州，起飞之后并未报告任何异常，飞机起飞后很快进入8869米左右的高度进行巡航，巡航速度约为是时速845公里。在航班飞抵广西梧州上空的时候，突然高度骤降，机头向下坠毁在广西梧州藤县郎南镇莫郎村，机上12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共132人全部遇难。野村控股在星期六表示，中国经济正是面临2020年年初新冠首波疫情冲击以来最大的下行的压力。在星期六发布的一份公告当中说，今年第一季中国经济的增长迅速趋缓，而且第二季很可能进一步恶化。这些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疫情飙升导致的旅行限制和房地产业持续低迷，可能会使到三月份的经济活动全面显著恶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3月27号星期日开始改变广播频率，9点到11点钟的新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在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先来讲到乌克兰总统在日本国会发表网上演说，专家对他的公众效益看法分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23号在日本国会发表网上演说，专家对于演说是不是达成公众效益看法不一，但认同俄乌之战使到日本的危机感增加，因此将会制定因应的对策，并加强与美国和盟友的合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3月23号下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本国会发表视讯演说，这个是日本国会首次有外国领袖透过远程视讯发表演说。日本人可以透过网络在众议院主页上观看，演讲进行了大约15分钟。日本首相、外相、参议院议长和众议院议长等大约500多名日本国会议员出席演说。泽连斯基演说当中说，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开始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的国家，他将日本称为亚洲的领导者，并且提及要阻止侵略的海啸必须引入禁止和俄罗斯贸易的措施。泽连斯基亦指出了俄罗斯军队控制切尔诺贝尔核电站的情况，指俄罗斯正在进行核威胁。日本国会参议院议长山东超子在演说结束后致辞时，称赞乌克兰坚持彻底抵抗，话睇到公众不顾生命为祖国而战的姿态，被这种勇气感动。前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寿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乌克兰总统用在线上演说的这种直接的方式向日本呼吁持续对乌克兰的支持，效果是很大的。他说，
我 これら見てみますといずれもですね、それぞれ相手国の政治とか歴史とか文化を十分に踏まえた上で、
德地受士对美国之音话，泽连斯基在各国的国会发表的所有演说都是充分考虑到对象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他所提出的要求是为对象国度身定造的，例如今次他在日本提到切尔诺贝尔核电站和沙林毒气，以海啸一词去形容侵略，都是针对日本，自然能够令到日本人感同身受。德地寿士认为这场演说亦令到日本意识到公众外交的重要性。国家领导人直接演说不单只是鼓舞乌克兰的国民，更加向日本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值得日本学习。前自民党参议员、智库 BHP 研究所的理事长江口克彦并不认同有关的睇法。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演说并不令人感动，没办法达到鼓励日本社会更加支持乌克兰的效果。他又说，和泽连斯基之前在欧美的国会演说的几场演说对比，在日本国会的演说显然没有特别的亮点。他说觉得泽连斯基对于欧美国家或者有细微的研究，但是对日本东亚了解是不够。他在对美国的线上演说时提出了珍珠港作为比喻，令到日本的保守派和很多民众感到不满。他说对日本演说时并没有涉及因为这次乌俄战争而引起关注的台海话题，并没有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作为乌克兰局势的比喻。他说这个实在很难令到日本人感到共鸣。3月16号在对美国国会的线上演说时，泽连斯基说希望大家回忆一下1941年12月7号偷袭珍珠港、2001年9月11号的恐怖袭击事件。这次的发言引起了日本社会的热烈讨论，网络平台上有很多人认为珍珠港事件并未攻击平民，泽连斯基的比喻并不恰当。日本武藏野学院大学国际传达学部的教授林大夫对美国之音说，大部分的日本人仲系可以理解演说效果和对象的区别。他说，
まあ保守派と言われる人々であったり、やはりそのまあゼレンスキー大統領のアメリカでの演説。
林大夫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日本保守派一定是不满，但是这个并不是很大的问题。始终当时泽连斯基面对的是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构想是以怎样引起美国人的共鸣作为主轴，日本人也可以理解的。日本是泽连斯基亚洲的第一次线上演说，足以见得他对日本重视。日本经历过被原子弹袭击以及311地震引起的福岛核电厂外泄事件，这些难以忘记的恐怖记忆绝对能够令到日本人有所共鸣。林大夫认为，这一场演说固然和泽连斯基在欧美等国的演说内容比较措辞是缓和很多，但是很巧妙地利用鼓动住日本人的情绪。他继续说，
日本とロシアの間にも領土紛争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これは北方領土というふうに呼ばれています。
林大夫话，从历史上来看，日本和俄罗斯有领土争议。即使日俄在二次大战当中签订了中立条约，战后俄罗斯亦突然间撕毁、突然入侵日本领土，这个就是日本最在意的，以武力改变现状。所以当泽连斯基用日乌之间的共同价值观起到日本的情绪的时候，是非常有感染力的。这个和他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北约国家的演说有着质的区别。前日本自民党参议员、智库 PHP 研究所理事长江口克彦亦认为，如果要说这场演说有较为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对于共同价值观的提醒。他说，泽连斯基提到日本和乌克兰的距离很远，但是从自由的价值观来看，距离是零。他又夸赞日本人创造和维持和谐的能力，这些确实是能够鼓动人心的演说技巧。再者，泽连斯基也提到现有国际组织已经起不到作用，需要革新，这一点亦令人信服。只不过他期待日本发挥力量。江口克彦说，不知道泽连斯基是否分析过日本有多少能耐。泽连斯基对日本国会说，国际机构并没有发挥作用，联合国和安理会都没有发挥到作用，需要改革，必须要寻求新的预防性方法。对日本倡导的安理会改革，他表示说，日本的领导力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前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寿士认为，目睹俄乌战争的爆发，令到日本越来越意识到应该要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作用，因为这样对于主权独立的国家的彻底侵略，是被强敌环持的日本最为担忧的事情。他说，
それで中国は今ロシアとの関係を強化してますし、それから
特地首相话，中国正在加强同俄罗斯嘅关系，似乎就系战略合作伙伴，经常喺日本周边进行好有威胁性嘅联合演习。而且喺呢一次俄乌战争里面，中国都将重点放喺批评美国，而唔系指责身为侵略者嘅俄罗斯上面。北韩亦喺呢个时候发射导弹，并且反对联合国大会决议。日本就被俄罗斯、中国同北韩呢三个威权国家包围。日本人似乎再次确认日本处于非常恶劣的安全环境当中，维持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不是其他人的事情，跟日本是息息相关的。特地首相就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底下令俄军的核武部队进入警戒状态，引起了国际间的激烈反应，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警讯。如果以核武威胁的手段有效的话，那北韩无核化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对日本是更大的威胁，令到日本必须要思考未来的因应对策。日本武藏野学院大学国际传达学部教授林大夫说，这场战争对日本未来国安影响最大的就是核弹威胁和台海问题。他说，
台湾で有事が起こった場合，日本はどういうふうに行動するかというふうなもの。
林大辉话：中国入侵台湾或者日本面临核攻击威胁，咁日本未来应该点做呢个问题？跟住落嚟，日本政府将会更加具体地去考虑。呢个将会系一个挑战，尤其系自从去年四月前首相菅义伟同拜登总统嘅日美元首峰会以嚟，喺现行嘅规范当中，日本喺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方面，能够以乜嘢方式参与呢啲嘅敏感问题，已经完全浮上台面，而且变得更加具体。咁佢话，日本政府目前正在修订三份国安战略文件，亦就系国家安全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同中期防卫计划。今年嘅年底咧就会公布啦。咁呢一次俄乌战争绝对会影响修订时对核武威胁同台海问题应对措施嘅内容。前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寿士就认为，泽连斯基在各国国会的演说最大的功效是提醒日本以及很多国家，几乎每一个国家可以靠一己之力去保护自己，因此从平时开始维护和加强同盟关系对国家安全是非常重要。他说，
そのよくアメリカ衰退論という人は事実の認識として言ってるというよりはむしろ
特地修士对美国之音说，虽然疑美论或者是美国衰落论盛行，但是国际社会对美国依然是寄予厚望的。一般来讲，美国衰落论往往只是反美情绪的一种表现。其实民主国家平时就应该要积极增加和美国和其他盟友的合作，协助美国和盟友在国际社会发挥全部的潜力。对日本来讲，在未来的国际社会当中，不单要对抗中国，还要同时对抗同属于威权国家的中俄合作。这个需要非常大的力量。藉由泽连斯基的呼吁，日本亦更加认识到加强同美国等盟友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特地寿司说，在中国、俄罗斯和北韩虎视眈眈之下，日本处于美中冲突的最前线，亦同时处于一个应该在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时代。俄乌之战令到日本更加有危机感，更加需要思考日本在国际社会应该扮演的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
联合国大会星期三3月23号开始就两项旨在缓解乌克兰人道主义危机的决议草案展开长时间的辩论，在乌克兰几百万人等待食物、水和医疗用品，或者等待安全逃离他们被围困城市的机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谢尔盖·基斯里茨亚在谈到俄罗斯2月24日凌晨开始的战争的时候说，这个月有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失去了生命，年轻的和年老的，男的和女的，平民和军人。他说他们的死是因为俄罗斯决定攻击乌克兰，攻击和平，攻击他们所有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会改日，人道主义局势就会一步一步地恶化。有关的数字是惊人的。联合国表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已经有350万人逃往邻国，650万人在乌克兰境内流离失所。联合国估计有12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局势每日都在恶化之中。联合国成员国面前有两项的决议，这两项决议都呼吁立刻停火，保护平民， 關鍵的民用基礎設施、援助人員和醫務人員。但是二者之中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就是一個決議的文本將俄羅斯稱為侵略者，並呼籲他停止對烏克蘭的行動，而第二個決議的文本並沒有提到侵略者，而且基本上將遭受到攻擊的烏克蘭和他攻擊者置於同一個水平上面。墨西哥、法國和烏克蘭都是起草了文本之中提到俄羅斯的那個決議的25個國家之一。這個決議在聯合國大會上面有80多個共同提案國，南非是第二文本的起草者。南非認為應該討論與烏克蘭衝突有關的政治和戰略問題，但是不應該在一個解決人道主義局勢的決議框架之下討論。這是南非駐聯合國大使馬圖喬伊尼說的，他說他的政府的決議草案試圖做到這一點。在星期三的辯論之中，有60多個代表團發言，討論將會在星期四上午繼續，預計投票將會在隨後進行。任何結果都不會對俄羅斯產生法律約束力，但在強大的國際支持之下，他將會表達世界的意願，就是敵對行動應當停止，大眾應該得到幫助。絕大多數的發言者表達了對西方草案的支持，強調了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破壞，包括對南部港口城市馬利烏波爾的圍困，以及對平民和關鍵的基礎設施的肆意炮擊和轟炸。鑑於正在喺度上演的悲劇，大會必須承擔起應對這個人道主義災難的責任，並且緊急呼籲俄羅斯尊重適用於所有人的國際人道主義法的基本原則。這是歐盟大使奧洛夫·斯庫格代表了27個成員國的集體講法。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林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提到了這場戰爭的人道主義的影響，這場戰爭破壞了小麥和燃料等的關鍵物資的全球供應，正是審議中的決議也提到了這個問題。他說糧食價格的加速上漲、糧食短缺和相應的不安全威脅到脆弱社會的進一步不穩定，增加饑餓並推動人口的流動。他說而在此時此刻，全球人道主義系統已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承受更大的壓力，而在這個時候，世界糧食計劃署正是在這裡為80多個國家的1億3800多萬人提供食物。之後敘利亞在大會上面表示支持俄羅斯。自從2015年以來，莫斯科一直在這裡對自己的民眾發動殘酷的戰爭的敘利亞總統阿薩德政權提供軍事支持，就連在自己的領土上面允許俄羅斯駐軍，並認為正是在這裡考慮对自己的军队进入乌克兰以支持俄罗斯的白俄罗斯都没有在大会上面发言。厄立达里亚和波韩亦都缺席了辩论，这两个国家在联合国公开支持莫斯科。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瓦西里涅边贾将西方的文本称之为含有公然的反俄罗斯的成分。他说比他明确地说的这点，就是这种情况将会使到解决乌克兰局势更加困难。他又说因为更有可能的就是这些将会使到乌克兰谈判代表更加大胆，并且推动他们维持目前不切实际的立场。这些和地面的局势无关，亦都和解决根本原因的必要性无关。这些就意味着俄罗斯必须几乎一个月之前开始他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涅边贾说如果各国想要帮助乌克兰的人道主义局势，他们可以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支持莫斯科的决议草案。该草案在星期三晚较后时进行了投票，非安理会成员国白俄罗斯、叙利亚和北韩是共同提案国，在15个安理会成员国之中，只有俄罗斯和中国支持该文本。在一次罕见的投票之中，有13个理事会成员国弃权，由于并没有9票赞成和0票的否决，这项决议失败了。几个安理会成员指出，该决议并没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结束敌对的行动，亦都没有指明造成这场人道主义危机的一个原因，就是俄罗斯的入侵。在星期三，美国前国务卿、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马德林·奥尔贝赖德去世，安理会委成员国希腊默哀向他致敬。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投票之前提到了他。奥尔贝赖特的母亲曾经警告说，听一个逃离铁幕的人的话说，他知道你给了俄罗斯开绿灯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他又说，如果他们通过这项决议，那就是他们今天会做的事。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警告说，而同时在安全得不到有力保障的情况之下，人道主义工作者继续试图为数百万乌克兰平民提供挽救生命的援助，其中很多人被困在敌对行动活跃的地区。以上是美国之音贝希尔的报道。
西方高级官员越来越担心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失败正令到普京总统更加危险，有些人甚至将普京比喻为准备冲出熔炉的困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北约的官员都发出警告，因为有新的情报显示，俄罗斯派到乌克兰的部队最多是有 20% 已经是被打死、打伤或者是被俘。北约的一名匿名高级官员在3月23号对记者表示，他是不知道你是否能够讲的是僵局，但是很清楚俄罗斯在一个月之后几乎是未有实现任何的战略目标。这一名官员中说，他们在基辅陷入了停滞，他们在哈尔科夫陷入了停滞，他们在切尔尼戈夫亦都陷入了停滞。一些美国国防官员拒绝谈论俄军在乌克兰的伤亡，因为对估计数字只是有低度信心。但是北约官员和这些美国官员不同，他们表示战场的代价是最高昂的。北约星期三估计，根据对来自乌克兰的情报的评估以及自己的观察，包括莫斯科不小心公布的信息，有7000到15000的俄罗斯军人已经在战斗当中是被打死。北约认为，如果再加上受伤、被俘以及失踪的军人，俄罗斯在战场上失去的人数就是在3万到4万之间。但是西方官员警告说，普京没有决定撤军，而是决定用类似过去时代的残忍以及战术对失败作出回应。这一名北约高级官员指责莫斯科试图对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进行地毡式的轰炸，使到他们屈服。他说，他们正在南部获得更多的结果，但是代价是绝对可怕。这位官员中说，他们是在使用70年前二战的战术，为了实现这个极端，你是需要走投无路，被迫到打破所有人类道德规定去采取如此残忍的行动。这位官员进一步警告说，俄罗斯未能够迅速地降服乌克兰，正在增加普京已经对西方价值的深仇大恨，增加他可能选择将冲突扩大到是乌克兰之外的机会。这位官员表示，北约绝对是面临危险，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普京可能会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核武器、化学或者是生物武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在北约元首会议之前对记者说，俄罗斯必须要停止核恐吓，这个很危险，很不负责任。他还说，任何核武器的使用将会根本改变这场冲突的性质，北约是在保护和保卫所有的盟友，我们向俄罗斯发出十分之明确的信息，即是核战争无法获胜，永远也都不应该是发动。普京入侵乌克兰三日之后，将俄罗斯的核威慑力量处于高度戒备，有些俄罗斯的官员表达必要时是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想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二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如果我们的国家受到生存的威胁，这样就可以根据我们的概念使用。美国的防务官员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表示，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未有看到俄罗斯能够改变美国本身核威慑态势的任何行动，但是美国政府对俄罗斯可能使用化学武器越发感到担忧。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启程参加北约峰会前，在华盛顿对记者说，他是认为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威胁。星期三，一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虽然未有淡化这种的危险，但是他表示，在这个时间，俄罗斯发动化学或者是生物武器的袭击的行动似乎并不是迫在眉睫。这样要求匿名以讨论敏感信息的官员表示，我们未有看到任何迫在眉睫的迹象表明会有俄方造成的生化以及生物事件。不过北约官员就说， 北约联盟有理由相信俄罗斯最终是发动这种攻击，这种的事情并不是不可能发生。北约官员表示，他们正在为两种同样令人恐怖的情形作出准备。北约高级官员说，一个是被公开称之为是假期行动，这个将会是一个化学工厂的一次事故。他说乌克兰有大量的氨、硝酸盐以及其他的农业化学物品。两名官员还说，你如果有这些化学物的大量释放，就会对民众十分之危险。他警告说，化学云雾会让地区国家面临危险。北约还担心俄罗斯不再谨慎，利用导弹或者是炮弹发射高度杀伤性的神经毒素去攻击乌克兰。这位官员表示，当你使用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如此典型，以至于属性立即是就会确定。官员并且认为，北约官员最大的问题是俄罗斯是否希望将他们使用的武器的归属限制保持在门槛以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华盛顿报道。
拥有1700万人口的城市深圳封城停摆一个礼拜之后，星期一开始翻解封。官方报道是不是已经实现社会面清零的问题上语焉不详。同时拥有2400万人口的商业中心上海感染病例年创新高，目前暂无封城的迹象，但是当局对当地居民实施严格管控。欧美逐渐走出新冠疫情之际，中国严苛的封城清零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国际难以理解，国内激起民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仍然表示，要坚持是动态清零，要努力用最少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的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为什么全球疫情趋缓的时候，中国却是出现逆转？北京与众不同的封城清零模式是基于科学还是政治考量？习近平为什么仍然是要坚持动态清零？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彦总结了中国政府坚持动态清零的两个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对国产疫苗缺乏信心；二是香港老年人接种率低，或者是接种的国产疫苗保护率低。
在这个香港，在这次疫情之前也是实行这种叫动态清零。
金东彦表示，在香港在这次的疫情之前亦都是实行这种叫动态清零的方针，中国内地亦都有，亦都是这样。他们实际上就是受到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就是你刚才所讲到的对于疫苗的保护效率的信心仲系唔够充分，应该话中国科兴国药嘅疫苗系有效嘅，但系同时佢亦都系效率比较低噶，相比其他嘅 mRNA 嘅疫苗，甚至系腺病毒疫苗，佢嘅保护效率系要差一啲，所以亦都有顾虑，所以佢哋就系话系冇办法有嗰一种嘅底气嚟放弃动态清零，呢个系一方面。而另外一方面，亦就是这次香港所发生的非常之惨痛的一个教训，就是大家是脆弱人群，就是高危人群是未有打疫苗。在欧美，在美国第一件事，有疫苗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给予80岁以上的有基础病的这些脆弱的群体打疫苗，他们的接种率都是在 80% 以上，甚至很多是达到 90% 有多。但是在香港，在疫情发生的时候，老年人80岁以上的这些人接种率还是不到 20% 以下，所以这个也是香港这次实际的一个意外，意外地突破了以后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行。这个情况之下，老年人这些不打疫苗或者是打了是未有完全打过的疫苗，还有打不够有效的疫苗的这个的群体大量地死亡，这个是非常之惨痛的一个教训。传染病学博士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研究员林晓旭指出，中国疫苗不公开有效数据，它是推广民众去施打，是政府的失职。另外，中国国产疫苗技术落后，效率低下，已经遭到泰国、新加坡等国家纷纷弃用。
所以对于中国问题来说，我觉得它的疫苗是，其实是从临床实验，还有这个
林晓旭表示，对于中国问题嚟讲，佢系觉得呢个嘅疫苗系其实系从临床实验，仲系有后嚟嘅现实世界数据嚟睇，就系官方有好多嘅数据未有对外公布。特别是已经将疫苗在全中国推动了10亿人以上打了这个疫苗，但是它是未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现实世界的数据，就是接种以后疫苗有多少个人，比如说有不良的事件、不良副作用等等，这些个方面的统计的报告。林晓旭觉得是没有跟上来，其实又是非常之重要的，能够影响公共健康政策决定的这样的数据未有对外公布。然后疫苗本身即使是对 Delta 变种的保护力亦都有一定的，可以说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这个疫苗在推动到东南亚国家的时候都特别是明显，包括泰国、包括新加坡，很多政府都已经决定改用其他西方产的疫苗等等。实际上亦都就是说明了这个疫苗是对于 Delta 变种的保护率当时是就是不够高，这样对于 Omicron 奥密克戎变种这个的突破性感染力更强的这个一种变种，包括刚才金东亚教务授所提到的更强的传播力的这样一个亚变种来讲，当然这样的疫苗的保护率就是可以说就相当之有限，这样这种的现实林晓旭觉得等于是话俾中国政府知，你过去一直想要回避嘅呢个问题，疫苗嘅问题，即使系你做咗大量嘅社会工作，要推动大家系打疫苗，但系实际上呢个产品效果系咁差，呢、这个亦都系冇办法，你必须要面对呢一个嘅现实，必须要将呢一个嘅现实系话俾大众知。如果完全唔将呢个嘅实际情况话俾大众知，林晓旭觉得呢个系政府嘅一个失职嘅地方。林晓旭系仲认为，清零模式体现咗中国政府对社会强而有力嘅控制机制以及宣传体系，系一个非常之政治层面嘅操作。但系响奥密克戎变体面前，清零模式恐怕系难以为继。佢话呢一点确实系体现咗响中国所谓嘅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因为你必须要对社会有非常之强力嘅控制嘅一个机制。再加上一个宣传的体系才能够达到这种所谓的清零效果。这样现时习近平推动的这个网络化管理在整个疫情期间是得到了非常之强化的执行。然后加上各种比较独特的理论、时空伴随着理论等等，通过健康码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亦都是达到无以复加的一个状态。等于说政府对民众的任何出行亦是生活规律可以随时进行调控，调一调控一控，这个的词当然说是很美好的一种描述的方式。这样另外就是同时要有很多的宣传机构的配合，令到大家觉得中国的疫情是中国政府这样一个措施取得了几大的成就，它要有这样的一个配套宣传，先至令人系睇到话呢个事情好似系政府体制嘅优越性，所以我哋系当然觉得呢个系一个非常之政治层面嘅一种操作。这个其实我哋另外觉得中国整个嘅疫情现时疫情能够起嚟嘅话，仲有一个重要嘅原因，我哋系觉得其实一波又一波嘅疫情就好似唔同嘅风暴，就好似飓风一样，都有一个风暴眼。咁样过去嘅几个风波。几个风暴眼可能不是在中国，可以说是中国的幸运，但是现时新的一波奥密克戎疫情，如果新的风暴的风暴眼是逐渐移到中国来，这样中国承受的冲击就会大。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用过去的以为你自己成功的这样清零模式去做的话，他就觉得效果肯定是非常之有限。这个体制所带来的恶果就会令到老百姓承受无以复加的痛苦，这样很多地方的老百姓就会真正地是常受到一下政府管制的铁拳之味。我觉得要客观去看，并不是说你这个政策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适用，现时习近平当然也都不得不做一些调整，这个很快就会说是党的这个英明决策又及时调整，但是仍然是从政治层面上面来操作整件的事情。金东彦引用疫情类似的新加坡为例，重点说明为什么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成为香港在这一波疫情当中的惨痛教训。 金东岩话：如果中国政府确实将人民生命安全放响第一位，就应该赶快批准通用复必泰疫苗，而唔系单单系靠清零。金东岩话：如果确实系将人民嘅生命放响第一位，咁样应该系尽快批准复必泰嘅疫苗，或者系因为现时响内地佢哋亦都有 mRNA 嘅疫苗嘅研制生产，希望佢哋尽快将系内地噶。如果佢哋嘅产品确实系好，咁样你就同呢啲嘅复必泰疫苗一样，尽快将佢批准，让内地民众能够使用。呢一点对于防疫，对于控制一下奥密克戎BA.2 的爆发性传染其实是非常之重要。讲到香港，就是老年人，确实是老年人，他们不打疫苗。刚才都已经讲过，在二月初刚刚发生爆发的时候，他们的疫苗占进率还是不到 20%， 而且他们有 80% 的人都打科兴疫苗，所以这次他们的教训是非常之惨重。我们的死亡率是比新加坡是他们的五倍，新加坡确诊的总人数基本上同香港是差不多，都是100万，他们的总人口比香港是少一点。这个所以就是说，他们的疫情本来就是主动放开的，他们的是香港就是被动放开的，是一个事故。但是因为香港在老年人的疫苗方面有一个非常之大的差别，因为新加坡的80岁以上老人的两针疫苗接种率是 97%，他们大部分都是打的是莫德纳，也是辉瑞的疫苗，只有不到1%、2%的人是打科兴国药。而且他们打科兴国药的人，新加坡政府已经是劝喻他们第三针要打 mRNA 的疫苗，而且要提供这个疫苗，所以打了第三针疫苗的仍然是占相当多数。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死亡率就是香港的1/5，所以这个就是香港非常之惨重的教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内外一些观察家认为，在网络言论和话题受到中共宣传部门严密管控的当今中国，俄罗斯发动的针对乌克兰侵略战争和江苏徐州封院的铁链女言论和话题受到最严密的控制。而自今年1月曝光以来，至今依然身份成谜的铁链女，甚至令到一向支持中共政权的小粉红亦都感到不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报道。
今年一月，江苏徐州封院一个被铁链锁在墙上超过20年，并且生了8个子女的女子视频曝光之后，中国公众群情汹涌激愤。中共当局随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行动，当中包括紧急建设围栏，以防疫为名封锁这名女子所在的村庄，拦截并且拘捕前往探寻和调查的人。发表五份官方调查报告，禁止官方媒体发表官方通稿以外的报道和评论，全力封杀涉及铁链女的网络言论。不过中共当局采取的这些行动措施显然未有奏效。五份官方调查报告被众多公众认为一份比一份虚假，一份比一份侮辱公众的智商。官方报告甚至在铁链女的真实身份问题上明显弄虚作假，竭力掩盖而不是努力搞清问题。铁链女事件被众多分析人士认为是2022年中共当局遭遇的第一宗黑天鹅事件。中国公众和国际舆论对该事件的关注甚至超过中共当局耗费多年时间和几百亿美元用来宣扬中共政权成就的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在中国公众强烈要求就铁链女事件进行彻查、有公信力的独立调查，令到中共当局显然难以应付之际，俄罗斯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俄乌战争到来，使到很多中国公众担心中共当局可以利用战争转移公众视线。不过虽然俄乌战争占去了公众很大部分的注意力，但是公众对铁链女的关注不单止没有减弱，反而因为中共当局在战争开始之后和俄罗斯亦步亦趋控制封杀反战言论，为俄罗斯的战争宣传充当忠实的二传手而得到维持甚至加强。 有中国网民就调访话，有成千嘅独立记者前往战火纷飞嘅乌克兰进行新闻报道，但系截至目前仲未有一个独立记者能够突破封锁进入徐州丰县进行新闻报道。由此可知，丰县系一个比乌克兰更加危险嘅地方。近日之前在中国网络上为失去自由的铁链女发声的网民乌伊古城，在高唱法治的中国再度被失踪。这则消息使到铁链女案以及中共当局对这宗案的应对措施和思路在公众眼中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亦使到众多的中国人对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在当今中国的基本人身安全更加感到不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独立建国之后，前五位总统里边有四位都系嚟自维吉尼亚，佢哋分别系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同詹姆斯门罗。美国的第二位总统约翰亚当斯是新英格兰人。1824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里面，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是最被看好的四位候选人之一，而同时美国西部的政治力量亦不断的壮大。田纳西州的安德鲁·杰克逊将军得到的选举人票最多，总共99票，但是未能达到当选需要的131票。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排在第二位，得到84票，跟着下来是财政部长威廉·克劳福德41票，然后是肯塔基州的亨利·莱克37票。但是这四位候选人都未能得到当选总统所必须的131张选举人票。选举结果提交国会众议院裁决，众议院决定对排在前三位的候选人投票表决，这个就意味着国会大佬亨利·克莱已经出位，剩下的三位候选人都希望能够得到克莱的支持。财政部长克劳福德在大选前身患重病，健康状况十分差。克莱觉得克劳福德的身体状况无法升任总统职务，因此决定不支持他。在剩下的亚当斯和杰克逊两个人之间，克莱不认同亚当斯的政策，但是他相信亚当斯学识渊博，能力过人，能够升任总统一职。克莱并不喜欢1812年战争中新奥尔良一役的英雄将领杰克逊，他知道杰克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而且脾气暴躁，克莱认为杰克逊不会是一位出色的总统，因此克莱决定支持亚当斯，但是又不露声色。克莱的几位朋友前去拜访亚当斯，对他说如果亚当斯当选总统后能够任命克莱担任国务卿的话，克莱在西部的支持者会非常高兴。阿当斯对他们说，如果西部的选票投给他，他一定会在内阁里面任命一个西部的人，但是不肯保证这个人一定是克莱，亦不肯保证内阁职务一定会是国务卿。克莱虽然没有公开表示他支持哪位候选人，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已经选择了阿当斯。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费城报纸哥伦比亚观察家报一月下旬发表一篇无署名的读者来信，指责克莱和亚当斯达成秘密协议。信中说克莱会支持亚当斯，作为回报亚当斯将任命克莱担任国务卿。这封读者来信使到克莱非常之愤怒，他出面公开辟谣，而且主动提出愿意同写信的人决斗，如果这个人敢站出来的话。克莱出卖选票支持亚当斯的传言引起很大的风波，但是没有人能够拿出证据。克莱要求对此事展开调查，但是写信的匿名者从此销声匿迹。克莱相信是杰克逊的支持者在捣乱。2月9号早上，华盛顿飘起雪花，国会将在这一日投票选举总统。正午时分，参议员走入众议院参加投票。 选票清点后发现没有候选人胜选，参议员离开之后，众议院开始投票。每个州有一张选票，阿当斯对拿到12个州的选票很有把握，克劳福德得到4票，杰克逊得到7票，问题出在纽约。纽约州支持和反对阿当斯的众议员都是17位。只要任何一位反对派倒戈，使阿当斯拿到纽约的这一票，他就是总统了。反对阿当斯的人之中有一个很有钱的老人，叫做斯蒂芬·范伦塞纳，他是奥尔巴尼选区的众议员。他以前支持的不是克劳福德就是杰克逊，但是现在他揸不定主意。亨利克莱那一日上午将伦塞纳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里面跟他倾偈，当时丹尼尔·韦伯斯特亦在场。他们两个人对伦塞纳说，阿当斯的当选决定着国家的安危，伦塞纳手中的一票是整个国会里面最重要的一票，最终将决定美国下一届总统的人选。听了克莱和韦伯斯特的话，伦塞纳更加糊涂。临投票前，伦塞纳还是拿不定主意，他伏在台上恳求上帝帮助他做出正确的选择。伦塞纳祷告完之后，擘大双眼看到自己脚旁边的地上有一张写着阿当斯名字的字条，伦塞纳执起纸条塞入投票箱。阿当斯因此赢得纽约州的支持，当选为美国的下一届总统。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前往阿当斯的住所，向他传达这个好消息。其中一个人后来形容当时的情形，他说汗珠顺着他块面向下滑，他由头到脚都在那震，紧张到几乎不能够站在那里讲话。那晚阿当斯平静下来，总统门罗在白宫举行盛大晚会，阿当斯、杰克逊和克莱都应邀参加。晚会上阿当斯和杰克逊终于见面了。杰克逊当时正揽着一个年轻的姑娘，杰克逊说，你好啊，阿当斯先生，我只能够给你我的左手，你都见了，我的右手不得闲，我希望你一帆风顺。阿当斯冷淡地回答说，好啊，我都祝杰克逊将军一切如意。两日之后，阿当斯对门罗说，他决定任命克莱担任自己的国务卿，他说这样做是因为西部各州对他的支持。克莱花了整个一星期的时间考虑是否要接受阿当斯的任命，他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大多数人都主张他接受。他们指出阿当斯的内阁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代表西部利益的人，他们还说担任国务卿对克莱今后选总统大有帮助。克莱接受阿当斯的任命，他表示他愿意出任阿当斯的国务卿。在这个之前，杰克逊将军始终拒绝相信克莱和阿当斯之间有什么秘密协议，但是如今他对此确信无疑。他写信给朋友说，以前有个这么明目张胆的腐败吗？如果用选票去卖官，不是贿赂的话又是什么呢？杰克逊的很多支持者都不相信约翰·昆西·阿当斯能够升任共和党领袖的职务，他们认为克莱会伺机夺取共和党的领导地位，并借此帮助自己当选下届总统。杰克逊本人是参议员，参议院就克莱的任命投票时，他投了反对票。投反对票的另外还有13个参议员，但是他们毕竟势孤力弱，无法阻碍克莱进入内阁。虽然距离下届总统选举还有整整四年，但是杰克逊将军立誓下次绝对不会输。他离开华盛顿返回田纳西之前写了一封信。杰克逊在信中说，为了国家利益，我成为一名士兵，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困难，我感谢上帝给我克服重重困难。我对克莱没有任何义务，我将自己交给一个更加廉洁的法院，依靠爱国、诚实的选民、明智的判断对我做出裁决。杰克逊将军返回纳什维尔休整，计划自己的下一步策略。他当时还是参议员，他思前想后，最后决定辞去参议员的职务，摆脱华盛顿的政治，专心培养政治力量，为1828年大选做准备。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一起在外面散步。今日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in the mood 以及 go with the flow。
Hey, Li Hua, it's so beautiful outside. The sun is shining, and I'm so happy it's Saturday because we can go out and enjoy the perfect spring weather.
是啊，真是鸟语花香。这种天气出去出边行下，简直是超级享受来的。
You know, I'm really in the mood for taking a long stroll and eating brunch at a cafe with outdoor seating.
什么叫做 in the mood? 你怎么说？心里边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是不是压力太大啊？在出边散步是很惬意的。为什么会令到你 moody, 心情不好的？
No, in the mood means that I really want to do something. And it can be said in a few different situations.
所以你刚才说 you are in the mood to go for a stroll and eat brunch outside, 其实是你有兴趣在外面走走吃点东西。
Exactly. Are you in the mood to go for a walk and eat brunch outside?
只要天气好，我随时有兴趣出去走走的。I'm always in the mood to take a walk outside.
Well, since we're walking to brunch, what kind of food are you in the mood for?
I'm in the mood for a tasty sandwich with extra cheese. 我现在最想吃就是一份好味的三文治，里面有很多芝士的。
I'm in the mood for a salad and a glass of iced tea.
咁等阵你有冇兴趣去睇场戏啊？ Are you in the mood to catch a movie after we eat?
No, Li Hua, I'm not in the mood. Today is such a beautiful day, I want to spend time outside soaking up the sun.
咁讲，如果我要表达自己唔想做某一件事，只要话 not in the mood， 咁就得啦。
Yes, you can simply say you're not in the mood whenever you want to express that you're not interested in doing something.
虽然天气好，但系我仲系唔想成日喺出边晒太阳。That's bad for your skin, Larry. 对皮肤唔好噶。
Oh, don't worry. I brought some sunscreen lotion. If you put this on your skin, it'll protect you from getting sunburned.
天气预报话听日会落雨，咁 will you be in the mood to see a movie then?
Of course, I'm always in the mood to see a movie on a rainy day. 丽华。Don't worry about directions or picking a place to eat brunch. We're walking down to Eastern Market, so we'll find a place to eat when we get there. Just go with the flow, okay?
Go with the flow? 你是说我们应该跟着人流行？我们要去的是 Eastern Market. 这些人是行着相反方向去城里面上班的。
No, go with the flow means to accept things as they happen and participate in the current activity.
但是 Larry, 去哪一度一定要有计划才行的，如果不是会挡失路啊。
That's the point of the phrase, Li Hua. Go with the flow means to go in one direction without any prior planning.
你刚才说的 go with the flow, 意思是向 Eastern Market 的方向行，随便找个地方吃东西。
That's exactly what I mean. It's spontaneous to go with the flow. There are so many places to eat brunch in the Eastern Market area, so we can just go with the flow and choose a place that looks good when we get there.
Go with the flow 不是我的习惯。我去一个未去过的地方，出发之前一定将路线图查好。如果不是，我绝对不会出门的。
Well, going with the flow today will be an exciting experience for you, Li Hua.
你讲得有道理，我太依赖互联网了。如果漫无目的的随便行，好可能找到不少有趣的地方。
You know, Li Hua, you can also shorten the phrase go with the flow by saying go with it.
那就是说 go with the flow 和 go with it 两种讲法可以通用。
That's right, Li Hua. If I tell you go with the flow or go with it, both sayings mean to be spontaneous and accept things as they happen.
中文里面这个就叫做顺其自然。好了好了，我的肚开始叫了。Let's go with the flow and eat brunch.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in the mood， 意思就是指有心情去做某件事。而另一个就是 go with the flow， 意思就是指顺其自然。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